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一到天干物燥交替的季节，处处都能听到咳嗽声，小咳不断，久咳伤身。对于我们有着浓厚中医常识的华人来说，秋燥就如邪火，一把火能烧得您皮肤干燥，口腔冒火，咳嗽不止。因此各个诊所问诊的病人络绎不绝，这是润肺养肺的时令，每家都有独特的食疗保养秘方。有的人用中药细调，有的人呢则滥用抗生素，但是间歇性反复性的咳嗽总不见好，反而严重影响了生活与健康。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内科家庭科刘鼎坤医学博士，由他为广大民众朋友解招如何防火、找货源、正确用药，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刘鼎坤医生。刘鼎坤医生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美国伊利湖医学院医学学位、俄亥俄州帕尔马大学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纽约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师。刘鼎坤医学博士曾在华盛顿州的 Harrison Medical Center、 俄勒冈州的 Adventist Health Tillamook 和俄亥俄州的 Ashtabula Country Medical Center 担任住院医主治医师。刘鼎坤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擅长一般内科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心脏病、心悸、花粉过敏、哮喘、咳嗽、气喘、肺病、感冒、贫血、头晕、胃痛、肝胆肾病、甲状腺类疾病、关节炎、尿路感染、性病、全身检查、癌症预防筛查、疫苗注射等。刘鼎坤医生在美国各大医院从医多年，临床经验丰富，医学态度严谨认真，问诊病人耐心细致。其法拉盛诊所干净整洁，中英文多语言服务，诊所并提供心电图检查、抽血、疫苗注射等服务。刘鼎坤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地址在法拉盛 136-20-38 Avenue 6L 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347-506-0688347-506-0688。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First 提供。
刘医生你好。
哎，何琳你好。
欢迎刘医生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啊。最近秋天是纽约最美的季节，我们说层林尽染，而且看到的都是特别优美风景如画的景色。但是秋天其实也有些烦恼的事儿，比如说它昼夜温差比较大呀，那身边就有不少人生病。
对，这个很常见。
那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周围的人容易出现的像流鼻涕呀、鼻塞呀，还有像喉咙痛啊、咳嗽，身体感觉不适，头晕啊、头痛啊，全身乏力，还有发烧等等这些症状。那刘医生，我们首先特别想请教您的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季节人就特别容易生病呢？
因为在北美嘛，秋天冬天其实是温度已经开始降下来了，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比相对病毒的免疫反应降低，所以说就在秋季或者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生病，就是说容易感冒啊，得流感或者得新冠。然后呢，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症状就是像流鼻涕、鼻塞、这个喉咙痛嘛，还有咳嗽，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都大部分都是因为由于这个病毒感染引起的，就是像感冒啊、流感或者是新冠病毒啊，有极少一部分是有细菌引起的。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他就难以分辨感冒啊、流感呀，还有像 COVID。
对，其实这个感冒、流感和 COVID 它相似的地方其实很多，其实他们都是病毒感染，然后传播途径也差不多，都是基本上是通过这个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你就接触的人员他们在咳嗽，你跟他们很近的时候你会感染，或者是通过小孩子的手，他揉着鼻子或眼睛，然后你自己去跟他握了手啊，或者怎么样抱着他接触的话，你用手去擦自己的鼻子或者眼睛，你可能会感染。然后它的传播途径很相近，有时候症状也很相近，就如果你不做检测以后，有时候就分辨不出来，就是说有时候就很轻的，就是咳嗽啊、喉咙痛啊、鼻塞，你也不知道是普通的感冒也还是流感还是 COVID。
嗯，
这是它的相似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也有，我们在医学上把它分开来说，普通感冒、流感和 COVID， 我觉得我们把它们分开来，就是因为它们有时候症状就不一样。比如说流感的话，有时候会非常非常严重，就是特别是对于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他们严重的可能需要住院，甚至死亡。根据 CDC 的统计，每年大概有几十万人会得流感，直接或者间接死于流感的人数会超过几万人。其实这个数字是很多的。然后 COVID， 大家也知道，我们就是好像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经历过 COVID， 它也是一种病毒，但是它的那个症状可以从没有，有些人感染了 COVID 没有任何症状，有些就可能就要住院甚至死亡。所以说这个 spectrum 就是这个病的 spectrum 非常宽，就有些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有时候就很严重。所以说我们在医学上一般会把它分开来，这是它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主要是。
有民众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就比如说年轻力壮的一些中青年吧，他们会认为说，哎，我这身体特别好，特别能扛，所以没必要打流感疫苗啊，或者是 COVID 疫苗，做一些相应的措施。
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观点，这就是说好多人觉得啊，我年轻人我才30岁或者20岁，然后的话我不需要打，就是我能扛得住，就是普遍来说这可能是对的，但是还是会有好多年轻人死于新冠。就是在过去几年我在医院工作过，我有见过那种年轻的就死于新冠的也有。你说这个统计数据就是比较相对于老人来说肯定是会低很多，但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例，如果发生在你身边，是你自己或是亲人，这不是一个小的例子，就是发生实实在在发生在你身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疫苗还是有必要要打的，就是可能预防，可以预防那个，就是或者是降低这个症状，就减轻这个症状。
所以如果保险期间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打疫苗的，是对自我的一个保护。
对对，是除非有些人就打了疫苗就有很严重的反应，过敏反应，这是没办法的，可能就不能打。如果你能就是一般来大部分人打的话，那个疫苗它是没有很大的反应，基本上都是有点这个胳膊有点酸啊，或者是有点就是感觉有点乏力啊，
对，
是有点发低烧，一般这个就一两天就完了。
那刘医生，我们能不能把这三种情况我们分别呢来请教？首先，感冒正常的一个周期是多长？
感冒的话，就是说，是由于这种感冒病毒引起的。感冒病毒有好多种，就是我们发现的可能有超过200种以上，所以说你就是说它就是太多了，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病毒。一般大部分时间你也测不出来，因为太多了。然后的话，感冒的话，一般症状就比较轻，就。因为刚开始的话一般就是说你就是有点鼻塞啊，有流鼻涕、喉咙痛，然后过一两天就开始咳嗽了，就是那种。然后的话正常情况下这种是不需要治疗的，一般流鼻涕，然后这个喉咙痛一般一个星期左右正常情况下就会好，但是咳嗽的话这个是特别烦人的，有时候可以一般要2到3个星期才能好，但是严重的他有些人会有咳到3到8个星期都有可能。
哇！
说你会看到有些人，哎呀，我就感冒一直在咳，就每天都想咳，就怎么都好不了。
对，
就这个是真的是也挺跟我们带来很多困扰，但是没办法，这就是这个病是这个样子。
对，但是如果一旦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他有的时候就是很难缠，就是后期的这个咳嗽，就觉得嗓子痒痒的不舒服。
对对，所以说。一般如果你真的到了就3个星期、4个星期还没有好的话，你可以去看医生，让医生给你开一些降低这个咳嗽的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排查会不会是有其他的原因你咳嗽，因为咳嗽就是 一个很普遍的 complaint 就是病人就会说我咳嗽，咳嗽的原因有很多，当然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你感冒了，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果你常咳，就是咳了好久都没好的话，你就是说我不能说啊，我就是感冒了，你不能这样想，因为你最好还是要去看一下医生，让医生给你做一个比较仔细的检查，就是保证确保这真的只是一个感冒，不是由于其他的病引起的。就说比如说有些病，就说有人有那种肺病，就是哮喘病，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不停的咳。还有一些吸烟的人会有一些可能会有慢性肺阻塞，他平常可能感觉到等他一感冒了之后，他那个咳嗽就可能会更严重，然后呼吸就会更严重，就是呼吸困难会更严重，他咳的时间可能会变长。然后的话有一些支气管扩张啊，还有些严重有肺癌，或者他有一些过敏他自己不知道，他还有胃酸倒流，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慢性的误吸，就是有些人老年人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脑梗啊或者其他的病，他就是他不能正常的吃东西，他有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他有一些会到从你的食道到你的肺里面去，或者引起咳嗽，就是说还有一些高血压的药也会引起这个咳嗽。所以说一旦当你的咳嗽，就是一般我说了嘛，就是正常感冒就两三个星期就好了咳嗽，但是有时候你咳的时间太长，所以说你要检查一下会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真的就是说你要查一下，查出来就是如果是没有那些比较其他的原因，只是咳嗽，你就可以病人就可以安心一点，
对，
过了一段时间他那个咳嗽会自然会好。我最近在医院里有一个吸烟的病人，50多岁，平常也不看医生，就是那种他就是说他有一天他就来到急诊室，就说啊，说他感冒了，一直没好，就是差不多一个多月了，一直在咳嗽啊。其他的症状都好了，但是一直在咳嗽，有点开始呼吸有点困难了，所以来医院之后检查出来，他就是有肺癌，就做了一个 CT scan， 他的肺里面有这个 tumor， 然后这个胸腔里面也有积液，所以说他呼吸有困难，也有心包液，这是已经肺癌晚期了，有这种症状。所以说，如果咳嗽不好，还是要去做一下检查，就是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对对，他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咳嗽，咳嗽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咳嗽的话其实就是那个为什么病人会咳嗽，他是有一个咳嗽反射弧，就是说当你的那个黏膜受到不管是 chemical 的化学性的还是 mechanical 就是那种压迫性的那个刺激的时候，你会咳嗽。那个刺激可以是很多东西，可以说是病毒感染、细菌感染，或者是你有就是说你胃酸倒流的时候，你就会这个胃酸会刺激，就是各种刺激都会引起咳嗽。所以说咳嗽的原因不一定是感冒了或者得了流感或者得了新冠。
那刘医生，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就比如说在咳嗽过程当中，有痰的咳嗽和没有痰的咳嗽它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觉得没有很大的区别，一般人就是说有痰咳嗽，一般就是说你有病毒感染了、细菌感染了或者怎么样，那个痰会比较多。但是有时比如说药物引起的，比如说那个有一种药是高血压的药叫做 ACE inhibitor， 他们咳嗽一般会是干咳，但是也不能说你通过有痰或者没痰你就可以确定是哪一种，就是很难确定这个。
那有的时候有些人在咳嗽过程当中发现痰中有血，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对，这个要引起高度重视，你要看有咳多少血，如果是一点点血丝，可能就是你咳嗽的时候有那个就是黏膜产生一定的压力，会让它有一点血，这很正常。但是你咳的血很多的话，那你可能要做仔细检查，会不会是癌症啊，或者是有那个 TB， 就是那个肺结核啊，就是这种血会比较多。如果是你正常咳嗽的话，就一点点血丝的话，那可能你这个压力把那个黏膜给咳的时候有一定的压力嘛，那个 pressure 说把这个黏膜受伤就会有一点点血丝，这个应该还好。如果是咳的血很多的话，那你要做这个 X 光或者 CT 检查，看一个肺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咳出很多血的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少，这种一般很严重的话，你可能就要立马住院了，因为你咳出的血可能直接到肺里面就会引起感染了，或者让你呼吸困难，一般不是很常见。有的话你一定要让医生给你检查了。
如果家中呢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感冒之后咳嗽，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根据这个统计啊，小朋友学前儿童啊，一年要感冒的次数平均是5到7次，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然后有了感冒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太担心，小孩子一般就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好了。如果他是有发烧，可以 跟华医打电话，就一般都用那个泰诺去来降温。如果他长时间不好，那可能你要去带医生去检查一下，是以防他有那个 strep A， 就是一种细菌感染，这个就要吃抗生素了。就是小孩子会比较多，大人一般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见。流感呢，它就是症状可以轻可以重，
对，
就是一般对于有基础病的老人，他可能症状会比较重。我在医院里面看到那个老人，他们有时候得了那种流感，他来了之后第一天看他基本上是不省人事，就是有时候他就基本上就在睡觉，你跟他说话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回，你问他感觉怎么样，他们就说我感觉被车撞了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全身乏力，食欲就很低，也不吃不喝的这种，然后他们经常会脱水。他那个治疗方案呢，我们有那个抗病毒的药，就是给这个一般是服用5天，一天2次，就是会给他们这个抗病毒的药呢，就是说有一定的功效，会降低你的症状，还有比如说你这个病可能要一个星期，你吃那个药可能会这个病可能5天就好了，会好得快一点，就这种。说但是你这个药要就是越早吃越好，然后的话最主要是预防，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人或者谁家里面有人得了这个感染了那个 flu， 一定要让家庭医生知道，让他们给你没有病的人也要开这个药，要来预防。
就一人得病，家里的人都要预防起来。
对对，因为这个病，特别是对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来说，真的是很严重。有时候就是说，它的好处就是它传染性可能没有这个新冠这么强，但是它还是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家里面有，就是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的，就是说最好是要服用那个药来预防，就是得这个病，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预防措施。还有就是说最好是要不要有很亲密的接触，就是说如果有人得的话，就最好是要多勤洗手，如果能戴口罩的话最好戴住口罩。
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40多岁，很年轻，男士，身体特别健康。之前他特别自信，他说哎，我身体特别好，特别能扛，就是什么周围的人都生病了我不会生病。但是呢，去年的秋冬季节也是大约在这个时候，哇，他那次得了流感之后，他大概有2个月吧，拖了2个月，然后就一直咳嗽，看着他1米8几的个头，就这样突然间就觉得这个病真的是病来如山倒。
对，这个流感就是有时候是真的，就比这个普通感冒要严重很多。
对，所以他之后逢人就想说，哎，你们打流感疫苗了没有？然后我们都觉得他怎么现在变成了义务宣传员了。
对对对，说是这样说，就是对老年人就是一定要打，年轻人说我能扛得住，但是有时候你扛得住就扛不住，扛得住扛不住的话，你真的是会变得很严重，就是不会是简单的咳嗽，你可能就全身乏力发烧，躺在床上。
对，就是肌肉酸痛。
对对，全身的肌肉酸痛，就是说被车撞了一样，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要尽早吃这个抗病毒的药，然后是休息好，然后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比如说你发烧的话，你可以吃退烧药，就是这些，然后还有一些补充一些营养啊，就是不要脱水这种。有时候就是说有些人就是不是这个病毒让你，这个病毒让你很脆弱。但是有时候你就很容易脱水，特别是老人，他们就不想吃，然后就脱水之后会引起很多其他的这种，这个肾功能衰竭啊，就是各种都来了，也会引起他的基础病的那个复发，就是你要病没控制好，或者心脏病突发都有可能。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想请教一下刘医生，就是一旦要是得了流感的话，在什么情况之下就是属于比较紧急的状况，就是我们建议我们普通民众千万不要拖，赶紧去看医生或者是去急诊。
这个情况，你就是说比如说这些老人脱水了不能动了，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就是这种你可能就要去看医生。如果你能正常走动啊，能正常吃饭，这个还好。如果发高烧啊，然后躺着不能动又不能吃饭，就是那种有时候神志也比较不清晰的时候，必须得去看医生了。
说到秋冬季节，它这个季节交替国人当中的是三剑客。刚才说完了感冒和流感之后，接下来要来说一下 COVID。 其实 COVID 在我们身边也是陆陆续续有几年了，我们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刘医生，像新的一轮变种病毒来到我们身边，如果说是得了 COVID 的话，现在最新的一些症状，包括我们打了疫苗之后现在的抵抗能力这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和介绍呢？
而 COVID 最近开始是发现的是2019年，是冬天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美国是到了2020年1月份第一例就在西雅图， 那个时候我正在西雅图上班，刚第一例刚到美国的时候，大家还没这么恐慌。然后那个医院，我没有在那个医院上班，但是我看了一个 report， 这个医院就特别重视，就用机器人去跟病人做检查，然后还写了很多 report 发到那个杂志上，就说怎么治疗的，然后就这是第一例嘛。然后当时我还跟我朋友就在开玩笑，就在聊嘛，就是那个 COVID 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应该就是不会太严重，就可能就是不会太多。最后几个月之后，就是各种限制就啪啪打脸，然后就是全世界全美国就是各种病例太多了，
对，
很多，然后死亡率也上升，那个时候特别恐慌，就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疾病，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其实在 SARS 的时候，在香港呢，20年前左右也是有过，但是这个全新的，没有什么新的这个成熟的治疗方案，当时大家都很恐慌，死人特别多。然后的话，我当时在医院上班都不敢回家，因为我怕把这个病毒带回家，我就也在外面住在 hotel 里面，
嗯，
我也没回家。其实这是慢慢的，就是说大家已经习惯了，之后就开始有疫苗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打了个 vaccine， 就稍微控制了一点。我当时做了一个统计，自己的小数据统计，我觉得当时那个 vaccine 还是有点用的，就是说可以预防那个重症和死亡。然后这个病毒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变异了。最近这一两年，我在医院里面，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轻症，或者是没有任何症状，
嗯，
就是重症的特别少，就是偶尔会有一两个，就是那个轻症就特别多，或者是完全没有症状。那些老人，因为我们现在医院病人收进来的病人，他们全部都要做这个新冠检查，就是以防他有就被隔离嘛，所以说我们都会做，好多人就没有症状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说一般的人都得过了一轮，或者是有那个打了那个 vaccine。
对，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新冠的基因突变，让它这个病毒性越来越弱了。但是就是目前来算，我今年在医院里也有看到一些新冠的病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目前也不需要太恐慌，就是该打的 vaccine 就打，然后勤洗手，然后出去的话人多的地方还是戴上口罩。
那刘医生，像得了新冠之后，他后期引起的这种咳嗽的症状，他通常会维持多久？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病人，有些就是说基本上大部分就是两三个星期就好了，但是有些他会咳很久，当然就是说你要查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有些的后遗症严重的就是肺纤维化了，走路的话就会呼吸就有困难，有些就要长期带氧气都有了。
谢谢刘医生的解答啊。刘医生，其实对于普通的我们这些社区民众来讲，可能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觉得感冒了嘛，就吃点抗生素，吃了抗生素好像就好得特别快，这种做法对吗？正确吗？
应该是不正确的。我刚才讲那个感冒嘛，感冒主要流感的 COVID 都是病毒引起的。当然有些人就有咳嗽、喉咙痛，不一定是病毒，也可能是那个细菌引起的。如果是细菌的话，这就需要抗生素。然后，感冒、流感的这些东西都抗生素是无效的。然后的话，可能他们觉得好得快，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作用，一种安慰剂。
嗯。
然后的话，就是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个抗生素滥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说在美国就是有统计，一年的话就是因为咳嗽啊这个感觉上会遇到感染，他一年在美国总共开的抗生素是4000万次，差不多超过4000万次，将近有50%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是这个医生都开呢？可能就是一个是有些医生就觉得哎呀，反正你病人要我就给你开，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因为病人说哎，我这个咳嗽不好，你给我开点抗生素，那医生就开了，也没有去跟他们解释。就是有些医生会解释，就是说这个其实没有必要。然后的话，那个滥服抗生素就是有很多副作用。俗话说嘛，是药三分毒，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所有的药物都有一些潜在的副作用。比如说抗生素的这个副作用很多的，就是说有些过敏反应，有很多人对抗生素过敏，然后还有可能它会引起这个肾的过敏，就会伤肾。然后有人经常拉肚子也是常见的，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它会引起这个结肠炎，一种叫做芽孢结肠炎。它的原理就是说，你吃了抗生素之后，你一般的人的肠胃里面就有很多种细菌嘛，它有一个平衡，好的细菌和坏的细菌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它这个细菌还可以产生一些那个维生素，所以说是对人是有好处的。然后你吃了这个抗生素，它就会把这些好的细菌都给杀死， 然后那个坏的细菌它就得到了生长的空间，因为它没有人跟它竞争那个食物了，还有生长空间，它就会不断的，它会拉肚子发烧。这个就是说我在医院里经常看到有人就是因为他们服了抗生素然后就得了这个结肠炎，然后他们就要住院，有时候严重的就要住院。这个芽孢杆菌结肠炎呢是一种由抗生素引起的，就是这个结肠感染，然后的话一旦感染了它很容易复发，就是不是说你得了一次你吃药给它治好它就不会复发了，它复发的几率会很高，会经常复发，所以说有时候他们就要粪便移植。你有没有听过粪便移植？
没有。
就是说他自己的粪便已经不健康了，他要找一个因为他服用了抗生素引起的那个芽孢杆菌结肠炎嘛，这种是一个可复发性的这个感染结肠，所以说治疗方案就是给另外一种抗生素，你治好之后它可能会复发，当你复发次数太多了它就需要有粪便，需要粪便移植，就是说把那个健康人的粪便移植到那个生病人的大肠里面去。
哇，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种解释，这样的一种说法。
对，这个是有做的，他们就是有经常做，就是说有人就是如果你有些人很健康的人会把自己的粪便都那个出去，有这个芽孢杆菌结肠炎的人就是如果他经常复发的话就经常有这个结肠炎，他可能就需要这个粪便移植。
哦，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听了刘医生的介绍长知识了，起码知道我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千万不要随意的就想说哎，吃点抗生素就一定能好得快，这是一种错误的不科学的做法。
对，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一些心理作用，觉得我吃了抗生素我觉得好像好得快一点，其实你不吃也照样会好。
所以说具体吃还是不吃还是要听医生的。
对，要看具体情况，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先是病毒引起的感冒，但是他在病毒感染的同时他可能也会有细菌感染，如果一直不好的话也是有可能的，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服用抗生素，你要经过检查，就是听医生的建议，然后的话不能说强制说有些病人就会强烈要求医生开抗生素，不开反而不开。像我妈就有点这样，她之前我女儿发烧啊咳嗽啊，然后她有说是她带着去看病的嘛，那个小孩子医生说没事回去休息，然后她就回答就 complain 说哎那个什么医生啊药也不开一个那种，你知道吗？有些他们会是因为他不懂，他觉得就要吃抗生素才能好嘛，有些就是这种想法。
对，可能是过去的一些传统观念啊。
对，还有就是说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我小时候只要一生病去那个医疗所嘛，他就给你吊针，就给你打了一个抗生素，我觉得有点滥用了。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经常说感冒了之后吃点抗生素吧，另外一种呢可能还会有人建议说哎，赶紧要补点维 C 啊维 D 啊等等，这样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感冒好得快，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目前来说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说维他命 C 和 D 还什么还有益生菌之类的对你的感冒会有帮助，但是应该我觉得害处应该也是没有的。就是说有些维他命是你可以多吃一点是没关系的，但是有一些你吃的太多就会产生副作用，比如说维他命 C 的话就是水溶性的，就是你吃的多一点它也会通过尿液排出，基本上不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所以说就可以就是说可以多吃一点无所谓，或者最好还是按照你一般买的话它这个瓶上有这个 instruction 说一天两颗或者几颗嘛，你按照这个来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还有维他命 D 的话它这个的话最好你要服用的话肯定要按照这个 instruction 来，就是说它一天服一颗或者两颗，这种一般都不会产生副作用。如果有些人觉得哎我缺维他命 D 或者说我缺钙我就多吃多服用一点，但是这个你服用太多的话你的身体里面的血钙会升高，然后就会引起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呕吐啊胃痛啊都有可能，就是说不要不用太多，然后的话就是没有很强烈的证据，就是说非常有力的证据说这些东西会对你感冒有好处。然后还有益生菌，就是各种广告嘛，各种的啊，益生菌提高免疫力，然后怎么样？应该是没有很大的作用，应该坏处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的，没有很大的这个副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芯片，也是经常常说的嘛，广告啊什么地方都有什么补锌啊、
哦、对对对，补锌，嗯，
对。然后芯片的话，就是说有一些研究说它可能会缩短那个感冒的时间和症状，就是但是你不能服用太多，服用太多你可能就是胃痛啊、呕吐啊这些症状都会有。然后的话还有，如果你一定要服芯片的话，千万就是不要从那个鼻腔里面服用那个喷雾的芯，这个东西可能会引起这个永久性失去嗅觉，有可能会。就是这些芯片的话，如果是它这个盒子说你一天吃一片或者两片，这种还是可以的，应该没有一般的不会有太多的副作用。
嗯，谢谢刘医生给我们做的医学普及啊。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尾声之际，我们还是想请刘医生再帮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广大民众在遇到了感冒啊、流感或者 COVID 情况之下，我们现在目前是有怎样的治疗方案，再给我们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好吗？
嗯，好的。普通感冒的话就基本上不需要治疗，如果你有发烧，你可以用一些泰诺降温的药，这些就够了，就休息好，营养也跟上，保持心情愉悦，这个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感冒一直不好，就是时间比较长，那你也去检查一下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引起的一些症状，不一定是完全由感冒引起的。嗯，流感最好就是说预防为主，最好是每年打这个流感疫苗，多洗手，很多的地方就是戴口罩，就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冬天的话。
嗯，
这是。然后如果你万一不幸感染上了流感的话，你就要联系你的医生，让他们给你开抗病毒的药。还有同时家里人如果免疫力比较低的，比如老人啊，或者家里的比较 close 人，也服用那个药来预防流感。你新冠的话，现在就是说大部分都是轻的症状嘛，如果你是有重症的话，你可能是要去看医生或者去住院，如果是轻症的话，就一般是几天就会不需要服药，自己一个星期左右，一两星期自己会好。然后住院的话，他住院里面有药的，就算说你没有达到住院的这种条件，就是说可以在家，但是这个症状也比较严重，他也有这个特效药现在出来的，也是吃5天的。如果有这个 COVID 的话，你要把自己隔离起来，
嗯，
以免你自己家人或朋友也得了那个，或者是同事也得了 COVID。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刘医生再给我们大家给一些建议啊，在这个秋季如何做好预防工作？
嗯，行，就是说我前面不断强调的，就是说要多洗手，吃饭之前一定洗手，然后的话就是去人多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戴上口罩。还有这个该打疫苗的时候就把疫苗打上，尽量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比如说天气变的时候，你要注意保暖啊。现在就是有时候早上、晚上会比较冷，白天会比较热，你不要衣服一脱一穿，就是最好就是注意保暖，话不要淋雨，休息好，锻炼一下身体，营养跟上，吃饭吃健康一点，心情要保持愉悦，这样的话自己的免疫能力会比较好。
好的，非常感谢刘鼎坤医学博士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社区的广大民众朋友们科普介绍咳嗽呼吸道感染 COVID， 如果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得了之后有哪些具体的处理的办法，包括预防的一些相关的医学常识。感谢刘医生，我们也希望呢借助这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朋友在这个秋天多一层医学保护，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谢谢刘医生，祝您工作愉快。
好，谢谢你何琳，谢谢你。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